那我们教会每周聚会的时候都会读一段圣经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有一位耶稣的门徒叫使徒保罗，他所写的话。《使徒行传》17:16，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非常着急。于是他在会堂跟犹太人和虔诚的外族人辩论，每天在广场上跟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一些伊壁鸠卢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和保罗争论。有人问，这个人胡言乱语什么呀？还有人说，他好像在宣扬外国的神明。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保罗在传讲耶稣和他复活的福音。他们带保罗和亚略巴古议会，问他，我们可以知道你所教导的这个是因道理吗？你的言论听起来确实稀奇，我们很想知道个究竟。这些雅典人和侨居在那里的人无所事事，只喜欢谈论和打听一些新鲜事。保罗在亚略巴古议会中站起来说，各位雅典人，我看得出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虔诚。我在街上走的时候，观察了你们所敬拜的对象，发现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献给未知之神，这位你们不认识却在敬拜的神，我现在介绍给你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宰，并不住在人手建造的庙宇里，也不需要人的侍奉，因为他一无所缺。他亲自将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世人，他从一人造出万族，让他们散居世界各地，又预先定下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以便他们寻求他，或许他们可以摸索着找到他。他原本就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行动和存在都靠他。你们的诗人也说过，我们是他的子孙。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子孙，就不该认为上帝是人凭手艺和想象用金银石头所雕刻的样子。上帝以往不践踏世人的无知，现在则命令世上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这个世界。他叫那人从死里复活，给了世人可信的凭据。听见保罗提到死人复活的事，有些人就嘲笑他，还有些人说，我们改天再听你讲这个。于是保罗离开了他们。不过也有人跟随保罗信了耶稣，其中有亚略拔谷的会员丢尼修和一位名叫戴玛丽的妇人及其他人。谢谢妙姐妹的读经，大家早上好，新年快乐，希望你们今年开始的很棒。那这一周开始，我们有夏季特别讲道系列，人生的重大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发动车子后才意识到自己走错方向了，走的是反方向，因为你上车以后没有思考，突然意识到自己走反方向了。那你跟旁边的人聊了一下，你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车子发动以后发现自己走反方向了。那我们一起回来。从未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请举手。哦，你举，有人举手是因为忘了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真的吗？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你的爸妈开车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谁这一周就有这样的经历，发动汽车子才意识到自己走错方向了，走反方向了。那我做土木工程时，参与了 One Road 转盘道的建造，我说的是真的。我当时是土木工程师，参与了 One Road 转盘道的建造，多亏了我，大家在附近开车方向走反了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么多的转盘道掉头，甚至你可以利用这些转盘道掉头啊，你车上的乘客都没有意识到你犯错误了。我觉得今天很多澳洲人都很难回答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活在世上？我的人生通向何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人为什么活着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但大多数澳洲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都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让人难以捉摸，但找到它的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圣诞期间我和儿子讨论人生意义这个问题，因为要准备讲到嘛。那我的儿子最近在读《生命的意义》这本书，我的儿子喜欢深刻的思考。那他读的书呢，是中梅瑟利写的《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很多人都曾努力想要回答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这本书的作者就针对他们的回答做了大量的调查，那包括无神论者还有来自其他宗教的人，他们的寻找以及他们的答案是什么。那作者提出，如果你不懂生命的意义，那你为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懂生命的意义，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这的确是我们作为人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基本的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你的确应该感到不安。他在书中引用了著名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话，托尔斯泰说，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活在世上，生活是绝对行不通的。但现实是，我们很多澳洲人在人生旅途中没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信念可以明确地回答自己，我的人生通向何方，为什么，为什么我活在世上。那今天早晨上帝要对我们说话，给我们的人生一个清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思考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虽然难以捉摸，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希望大家能听到答案，自己考虑找到答案。我希望参加玩聚会你能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今天早上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帮助我们回到了古希腊。当时使徒保罗在耶稣死而复活后，他到了雅典去传福音，他去到中海岸地区，到了雅典。雅典是古代世界的文明和哲学中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故乡就是雅典。他们很擅长思考人生的意义等重大问题。那这些是古代哲学家。那他们还有这个雅典卫城，有神庙山，以及经常举行哲学辩论的雅略巴古议会。那在这样一个地方思想、宗教、哲学非常的发达。那当时就有人邀请使徒保罗来解释他所信奉的是什么。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保罗在亚略巴古论坛中站起来说，各位雅典人，我看得出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虔诚，我在街上走的时候观察了你们所敬拜的对象，也就是很多偶像，发现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献给未知之神。这些人如此虔诚，心里害怕有一位神他们还没有敬拜，因此就立了一个祭坛说献给未知之神。保罗就说，这位你们不认识却在敬拜的神明，我现在介绍给你们。当时的雅典人也在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为什么活着，他们毫不回避，他们认为想要找到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必须寻求神明的帮助，必须在人类以外来寻找线索，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人那样从我们的内心找到答案。他们非常努力地寻找，但他们并不确信自己已经找到答案了，因此他们立了一个祭坛说未知之神。那两千年后的今天，人类仍在探索生命的意义啊，大多数人虽然看起来并不虔诚，但实际上大多数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大多数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他们会在自己以外去寻找人生的意义，我为什么活着。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像澳洲人一样，澳洲的社会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说我没有宗教信仰，这不一定是说他们是无神论者，而是他们对宗教失去信心。看起来好像无神论在过去五十年来越来越兴盛，你是否感到有这种运动？1990年的我还是一名工科大学生，在校大学生呢需要见多识广啊，学校担心我们只是死读书，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因此呢他就让我们这些工科大学生选修一些比较广的课程，比如说哲学。我们学工科的 Adam 弟兄，他当时在大学就选修了哲学。我当时选修了20世纪后现代戏剧的课程，我很喜欢这个选修课。那出人预料的是，我这个主修工程的学生选修课20世纪后现代戏剧居然拿了高级优异的成绩。那我在选修这个课程期间接触到了无神论剧作家贝克特的作品，他写了一部剧名为《呼吸》，这部剧是在我出生前两周完成的，就好像在等候着我的出生一样。那这部剧的主体内容是，那这部剧开始了。大家记住，这部剧的作家是无神论，他从无神论的角度去看人生的意义。那他的剧开始，窗帘拉开，一个黑色的舞台出现，然后一次呼吸代表一个新生而诞生，然后舞台灯光越来越亮，接着便有一堆垃圾出现，然后光线变暗，一次呼吸，又一次呼吸代表死亡和黑暗，然后窗帘就关闭了。这就是个舞台剧，你可能要花50澳币去观看这个《呼吸》这部剧。那如果你花钱去看了这部剧，会有什么感想？你会觉得自己被骗了， 花钱去看剧，居然看这种东西，你就觉得自己被骗了。因为你花钱去看剧，希望能听到一个故事，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但是作者的本意是，离开上帝，你的人生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垃圾。离开上帝，你的人生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垃圾。记得这个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个无神论者。他说，离开上帝，你的人生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垃圾，只能在聚光灯下亮相一会，然后就会消失。作者是个无神论者，他这个人非常真实。但我们作为人，迫切想要人生有更重大的意义。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生只是一堆杂乱无稽的垃圾，只能在聚光灯下亮相一会，然后就消失。就像刚才那位做人生意义调查的人说的，如果你不懂生命的意义，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那我没有时间读完他写的这本书，我读了开头和结尾，我读了，我觉得，哎呀，你有这样的认知，为什么还不信耶稣呢？我会做进一步的调查。那这个无神论者，他写了一本40页的书，寻找去调查不同的人对人生的意义有哪样的答案。他说，尽管人类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仍然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们无法消除所有的疑虑和恐惧，最终来说，我们没有任何保证，深渊总是伴随我们，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在永恒的光明和无尽的黑暗之间铤而走险，我们随波逐流，必须自救。所以大家不用自己去读，我把这个书的一些主要观点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作者想要找到人生意义的答案，他也觉得人很有必要去寻找并找到人生的答案。你不能让 GPS 去做这件事情，你需要亲自去寻找，亲自去找到这个答案。那他结论是，我没有找到答案，但你必须，我们作为人必须找到答案。那在作者看来，死亡摧毁了一切。他没有用这样的话语，但是从作者看来，死亡除去，死亡让人生毫无意义，夺取了人生一切的美好。如果这位作者说的话是真的，我们作为人还没有找到人生意义的答案，我们还在随波逐流，必须自救，必须自己找到答案。但现实是，大多数澳洲人不会在这样的人生重大问题上纠缠太久，他们不会这样认真的、坚持的去寻找人生意义的答案。很多澳洲人就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了，我把它归类为人生难题，我就去面对人生更容易一点的问题，不在乎这些人生的难题。那理查德·埃克斯利是澳大利亚社会研究的引领者，他说，当一个社会不能让人们的生活充满价值感和意义时，个人就必须自己努力去寻找。我们人生更广泛的意义被剥夺了，大众似乎陷入痴迷，我们痴迷自己，痴迷我们的外表，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身，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性生活，我们孩子的发展，我们个人的发展。你同意以上的说法吗？你觉得这些话他说的正确吗？那这是在澳洲做社会调查的人所做出的结论。他说，一方面，我们怀疑生命的意义比物质更重要，因为没有人生的意义，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些人生的琐事，以为让人生显得意义就在新车、新房、 性生活、愉快的假期等等。虽然我们的内心深处是相信生命的意义比这些更重大的，其实人类在寻找人生意义的同时，上帝已经开口对人说话，给人答案了。我为什么活着？上帝创造我是为了让我享受与他的关系，这是圣经的答案，非常清晰，非常美好。那你要考虑的是，圣经所说的话是真的吗？真的有这样一个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对我这样说话了吗？那使徒保罗说，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宰，并不住在人所建造的殿宇里，他也不需要人的侍奉，因为他一无所缺，他将气息、生命、万物赐给世人。那他这里说，我们人类拜偶像，去敬拜偶像，不是的，不是我们人去给神明什么，而是上帝赐万物给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为了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那我要问，你有多久没有充满好奇的凝视这个世界了？我的妻子会提醒我早上起来就要凝视上帝所造的美好世界。有时候我在办公室干活，他就说，哎，你出来看看。然后我们坐在后院里，好美，有鸟有那种像彩虹一样的鹦鹉，然后也有一种鸟，它每年也会飞回来，有各种各样的鸟，各种各样的花，非常的美，让人屏息凝气。那过去几周我带孩子到特润贝去潜水，真的非常值得去，很浅，水很浅，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水非常浅，然后我们看到有这个粉色的鱼，非常的光鲜亮丽，然后也有富鹏，无害的富鹏，他们在那里游泳，他们就打开在那里游泳的时候，就像鸟一样在海里游，非常的美。然后从水里出来，你的本能想要去鼓掌，多棒啊，多棒啊！这种本能是正确的本能，因为的确有这样一位神。你看，这个自然界这么美好，绝对不是随机形成的，而是有一位全智全能的神，他造了这个世界如此微妙，他是慈爱的上帝，配得我们的赞美。那使徒保罗接着说，上帝从一人造出万族，所以他现在聚焦人类这个受造物，让他们散居世界各地，又预先定下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以便他们在其间寻求他。他接着说，上帝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你能从这句经文看到上帝造人的目的吗？我们人被上帝所造，让我们居住在世界各地，居住在澳洲，目的是我们可以寻求他，找到他。上帝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他造你的目的是让你认识他，寻找他，跟他建立关系。你今天来到教堂坐在这里的目的也是寻求上帝，找到上帝。伟大的哲学家帕斯卡是这么说的，上帝在每个人的心中造了空洞，这个空洞是任何受造物都无法填补的，唯有造物主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填补。我和妻子 Ruth 最近在听一个很棒的播客节目，你通过手机可以听这个节目，节目名字是有人让人惊讶的选择信仰上帝了，然后副标题是无神论老套了，世俗的思想家开始重新考虑基督教，这是为什么？那节目的作者呢，他 说，好像反宗教越来越强烈，无神论盛行了，但实际上也有退潮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潮流已经改变了。他节目当中呢，采访了很多社区的领袖，还有领先的思想家，他们已经离弃无神论，选择信耶稣了。那节目采访了一位古怪的美国喜剧演员甄福威勒，以下是采访的部分内容。这位喜剧家说，我是真正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可见可摸的物质世界是唯一的存在，绝对没有其他存在了。我是真正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者，所见的就是一切。这是他从前的信仰。然后他接着说，但这么多年来，我慢慢发现我并没有从无神论中找到真理。我开始看到无神论的世界观存在很多内部的矛盾。他在这样思考寻求的时候，他说对他来说最关键的转折点是他生了小孩。他说，有了小孩后，我才真正重新考虑自己的世界观。我当时非常震惊，也对这些经历的意义感到非常震惊。我当时低头看着我的儿子，那时他大约2周大，我看着他心想，这个儿子在我那严格的无神论唯物主义世界观里是什么？那根据我的世界观，我这宝贝儿子难道是一组随机进化的化学反应，也注定要和其他人类一起灭绝的吗？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非常确信打着孩子出生后，我对这个孩子的爱，那份因这婴孩进入我们的家的爱，是来源于我们人类以外的。从那时起，我就不再信奉无神论了。他那时还不是基督徒，但他已经做了一个很关键的转折，他的信仰有了一个很关键的转折。从前是无神论，现在他相信有神。他发现了自己所信奉的无神论世界观里有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当然，不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但我的确有看到很多无神论者，他们在自己的信仰价值观里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灵魂的需要，因此远离无神论。那使徒保罗去到雅典时，就针对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人被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与上帝建立关系，明白造物主是我们的天父。除非我们寻求上帝，奔向他，找到他，否则我们永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真正的满足。因为这正是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我们许多人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认识上帝的爱，他的仁慈，他的信实，我们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也因着信耶稣找到了上帝，体验到了平安、喜乐、希望、信心。那我们邀请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你坚持来教会，我们希望陪伴你来寻找上帝，找到上帝，信奉上帝。那最后一点，我们信靠上帝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使徒保罗接着说，你要欣然接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要把这件事情推迟了，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紧迫。他说，上帝以往不鉴察世人的无知，现在则命令世上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这个世界。他叫那人从死里复活，给了全人类可信的凭据。他这里指的是耶稣的死而复活。他说，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与他建立关系，而上帝 非常重视我们跟他的关系，他也非常重视他呼召我们，我们要回应他。上帝要我们活出他对我们的旨意，他不希望我们随波逐流，忽视他，也不了解他造我们的目的。他不希望我们人生已经开始起，却意识到自己人生方向错了。就好像你在弯路上开车，你发现自己走了反方向，然后你就要马上掉头。那上帝也希望我们的人生有这样的180度掉头，意识到我从前的人生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我是为自己而活，是为人生的琐事而活所困扰的。如今我要做180度的转变，这就是悔改的意思。我要为造我的上帝而活，我要持守我跟上帝的关系。悔改这件事很紧急，因为使徒保罗说审判的日子快要到了，到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到上帝面前交账。我知道提到审判，我们心里会很不舒服。我将来要对上帝交账，这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没有人本能会喜欢这件事。但我要指出的是，将来我的人生要受审判，也有正面的地方，因为因着将来有审判，这意味着上帝非常重视我的人生、你的人生。你今生做什么，在上帝看来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的。你今生做什么，对你的永恒是有意义的。几年前我看了《绝命毒师》这部电视剧，我的妻子不喜欢看，她觉得这个电视剧太黑暗了。我不是说大家都要看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绝命毒师》的主角，他是一名普通的高中化学老师，他得了绝症，要治疗绝症的医疗费用很高，因此呢，他利用自己的化学专业去制药，来支付自己的治疗费用。那剧情里呢，有恶性循环的剧情，非常吸引我。开始有点糟糕，然后发展到更糟糕，那最终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毫无解脱感。我因此想要知道，哎，这部剧的作者到底在想什么？我查了一下，有了令人深思的发现。那作者文斯·吉利根说，我们都希望做坏事的人受到惩罚，罪恶滔天的伊迪阿明居然能在沙特阿拉伯度过他人生的最后25年，这让我很生气。我觉得自己需要圣经里的赎罪或正义或别的什么。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希望有天理，他希望有因果报应。他说，我想相信会有天堂，但我非常确信会有地狱，因为如果没有天堂和因果报应，人行善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过。如果没有天理，没有因果报应，人为什么行善？行善有什么意义？那他也是无神论者，他说，我想相信会有天堂，但我非常确信会有地狱。他说的这些话很引人深思。审判这件事让人难以面对，但同时审判又让人感到欣慰，因为末日审判意味着邪恶终会受到惩罚。我们对正义的渴望会得到满足。有时候你在世上被亏待了，你被人误解，被人冤枉了，做坏事的人逃之夭夭，你心里肯定有一种渴望，会有公正。 正义能到来，那末日审判让我的人生和我今生的行为有了意义，也意味着将来我要对今生和今生的行为承担后果。请大家注意，耶稣的复活是上帝给我们发出的警报。你看黄色的部分就是上帝的警报，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按公义审判这个世界。他也叫那人，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了全人类可信的凭据。想象一下，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往悉尼去，你听到警笛声，然后你从后视镜看到闪灯，你要做什么反应？你会放下手机，对，放下手机，看看自己有没有超速，有没有带安全带。那还有人说继续超速前进，这样做不对。所以听到警笛，看见闪灯，你是要靠边停。那我有一次被警察抓到，才发现我的车过期了，注册过期了。那耶稣的复活也是这样，耶稣的复活是上帝给世人的警报，上帝借着这个警报召唤世人，告诉我们审判的日子近了，你们人要准备好。那时审判的主要标准是你是怎么回应造你的上帝的，你有没有感谢过上帝，你有没有崇拜他，你有没有享受他所造的美好的同时去赞美他，为你的人生感谢他。你是否信靠他，还是一直以来你都在和上帝保持距离，远离上帝去享受他所赐的一切美物，似乎这些美物就是你人生的意义。上帝说你要马上行动起来，做出改变。好消息是上帝希望我们为将来的审判做好准备。警察带着测速枪潜伏在树丛中，是希望抓到超速的人罚款。你从高速公路走到 Mangrove 那个地方，那里就有一个小灌丛，他们警察经常会在那里躲着，拿着这个测速枪。那当你看到留意到警察的时候已经太迟，如果你是超速的话已经被拍照了。上帝不是这样的，他不是潜伏在那里等着抓到你去惩罚你。上帝不希望你在末日审判时措手不及，他希望你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为什么他差遣耶稣降生为人。耶稣降生为人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时就能得救。上帝不会说那你以前做错的事现在你要负责了吗？不用，因为上帝已经差遣耶稣为我们流血赦罪。上帝希望我们从耶稣的死和复活当中得到警报，悔改耶稣，准备好迎接末日审判。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是一个真实的警报。人呐，你要准备好面对你的造物主，所以现在你就要悔改信主，归向上帝，跟他建立关系了。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是否见过这样的人？警察在那听，很多人都在放慢车速靠边停车，但有一个人他却毫不在乎，继续全速前进，希望你不会这样做。你看到警察在那里要人停车，你能够停下来，但总有那么一个人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反应。你在上帝面前不要做那样的人。上帝已经给你发出警报，他要你准备好迎接末日审判。如果你听到上帝对你的旨意，对你的警报，你却 无动于衷，这是悲惨的结局。你要坚持来教会啊，下周来思考人生的痛苦，再下一周我们来思考人生的幸福。我们打开圣经，你个人亲自来思考这些人生的重大问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你的创造如此美妙，你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与你建立关系，这一切都让我们惊叹不已。对不起，我们时常忽略你，沉迷于人世的琐事。感谢你，你差遣耶稣来到世上，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祈求你因着耶稣赦免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家人。感谢你，耶稣从死里复活，如今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的复活也向我们警报末日审判要来，祈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为末日审判做好准备。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还在考虑这些人生重大问题的人祈祷，祈求你帮助这些朋友，向这些朋友启示你自己，改变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想要寻求你。我们祈求你借着接下来几周的系列讲道，很多人能来到教会，从圣经找到答案，从耶稣找到答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